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解经与研经。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科目的最后一堂课。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林成这一次有机会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来学习解经研经。那么解经研经，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有正确的理解才会有正确的应用。所以解经跟研经这门科目，弟兄姐妹盼望啊，不单单只是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学习完这个课程，也盼望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我们好好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好好的下功夫呢，来努力查考圣经，研读圣经。那么当然，当我们明白圣经神的话语以后，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呢，才更有把握。那么过去呢，我们开始谈到解经跟研经啊，跟讲道的关系哈。那么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要利用最后一堂课的时间呢，跟弟兄姐妹来谈一谈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开始预备这个所谓的释经或者说解经的讲道。那么刚才我们在课程前面提过呢，我们这个解经跟讲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解经的目的是什么？解经的目的是为了讲道。如果只是单有解经而没有讲道呢，那么这个解经只是一些资料的增加。那么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语很实际的带到我们的生活中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课题呢，来稍稍的跟弟兄姐妹做一点介绍，怎么样开始预备你的释经讲道呢？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段合适的经文。那么经文呢，过去我提过，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哈，但是一个小段落，一个完整的思想，特别是一段经文呢，要有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么选择好经文以后呢，我们特别留意的就是要好好的研读经文了。那么研读经文这一点呢，我们过去在课程里谈过很多。所谓研读经文呢，无论你是用归纳法查经，或者是前面我们介绍的四部研经法等等，研究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好好的先去读圣经的本文。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逃脱一个观念呢，就是以为呢啊，有注释书，有很好的注释书，我们就可以靠这些注释书。事实上，研究经文最好的就是我们还是自己研读经文。那么当然，经文研读好了以后呢，包括我们运用过去所学的历史背景啦，经文上文下理啦，脉络等等，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当然我们包含阅读分析经文哈。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参照一些，如果你手边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呢，那么你也可以参照不同的版本来阅读哈。那么还是提醒你哈，就是切记不要在还没有读圣经的本文以先呢，就先去读这些注释书，或者说一些解经的参考书。那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呢，受到这些注释书的作者、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经的思想的影响。那么林成建议你呢，好好的先研读经文的本文，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找出经文的主题了。找出经文的主题，找出经文的主题呢，是留意经文的主题跟特征。那么过去我们听过，在查经里面、研经里面，或者说讲道里面呢，就是要找它的中心思想、主要思想。这个就是经文的主题，经文的中心思想， 主要思想是什么。那么这个其实都是相同的意思的，也都是指经文的一个中心思想。要先明白经文的意义呢，才能够决定你的主题。那听好，是先明白经文的意义，是经文的中心思想来决定你的主题，而不是你的主题呢去决定经文的意义。那么一段经文原则上，过去我们提过，只有一种的解释，一段经文只有一种的解释，所以呢也只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么事实上，过去我提过呢，这是我们在研经的步骤里面最困难要去跨越的一个鸿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研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真理，但是呢我们要把它过做一个整理以后呢，要找到它真正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我必须承认这是最困难的一步，但是呢我们要多操练多研经呢，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一些诀窍的。那另外呢，我们要试着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要强调，不是一个片语啊，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不是一个片语啊，我们要试着用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完整的叙述呢，来表达我们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中心思想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避免用抽象的概念。那么这个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诗篇呢，100篇呢，这一篇诗篇过去我们提过啊，这篇诗篇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敬拜。所以神要每一个基督徒的啊，神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生活。那这是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这一篇诗篇的一个主要的思想，神要他的儿女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题里面，讲章里面所提到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主要的句子。然后呢，我们可以提到在诗篇一百篇里面，我们可以有它的一个分段啊，一个概念的分段，然后呢我们做一些整理。比方说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回应，神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依靠，神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感恩啊。那么这些的例子呢，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分段段落。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试着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完整的叙述来表达我们的中心思想，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确定我们信息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讲章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和这个经文的主题有些些的不同。经文的主题是这个经文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呢，我们要确定我们信息的目标的意思是说，从这段经文产生的中心思想前提之下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次讲这篇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是我们在做讲道的时候很重要要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的，是不是？同样，当你预备一篇讲章，你不是毫无目的的。比方，你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彼此相爱；比方，你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经。你希望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的饶恕，你希望弟兄姐妹要积极的传福音，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信息的目标。也就是说啊，你要讲这篇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目的。那你注意，我们的目标不可以太多太散，因为太多太散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在这篇道听完以后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到底是要传福音呢？到底要读经祷告呢？到底要彼此相爱呢？到底还是要回到圣经里去好好的研读圣经等等呢？那么这些目标要很明确。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就是讲章的目的。有人说得很好，我们的讲章目的呢，应该是一个好像一个狙击手一样，他是一个神射手一样，他打一个单一的目标。但是有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讲道呢，好像是打这个散弹枪， 这个枪响出去呢，子弹呢向东西南北就这样散出去，那么打到很多的目标，但是具体的目标是什么也说不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有好的目标呢，有一个讲道信息，一个好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讲道呢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再区分一下啊，刚才第二点我提的是经文的主题中心思想，那是经文的目标目的，但是我们讲章信息的目的是你这篇讲道你希望讲完以后弟兄姐妹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你的讲道的目的，讲章的目的了。好，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我们必须呢要先来确定的，要先来确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开始要建筑我们的信息大纲。这个信息大纲呢，可以根据经文的思路啊来编排你的大纲的，根据经文的思路呢来编排你的大纲，而且呢是有果效的掌握大纲的，有果效的掌握大纲能够方便我们掌握整个经文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大纲中间呢每一点呢都是代表一个概念，但是我要说啊，这个大纲最好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大纲中啊代表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呢也是和整个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相连接的，所以呢这个大纲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是单字，不是片语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明白我这样的解释吗？我再说一次哈，就是大纲中的每一点呢其实都是代表一个概念，也都是和中心思想相连接的，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是单字或者是片语。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看一个讲员呢，他的大纲如果是一个很清楚的标准的大纲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一篇信息要讲的思路是什么，他的路线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讲员用了一些片语啊，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很多人就把这个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就分成了四点的大纲。所以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救赎是什么呢？公义是什么呢？圣洁是什么呢？就用了很多的经文来解释这四点。那么这个就是脱离了整个信息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大纲。那么所以一个好的大纲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是单字片语。所以大纲呢通常我们可以包含引论，有一个引论，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主题，也就是你所要讲的一个本论啊，你经文所要讲的，然后呢有一个结论。引论、本论，或者说一个主题的大纲，然后有一个结论，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讲道的释经讲道一个大纲。那么大纲呢你要留意，就是要有合适的组织。大纲呢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纲也是和整个中心思想呢其实是有相互的一个关系，那么要有平衡的关系呢，有一个平衡的关系，这种组织这种逻辑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有组织有逻辑的观念，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的会众呢很容易记，很容易记，很容易记呀，记下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还有呢我再说每一点呢大纲呢是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尽量是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然后当你有这个建筑大纲有这个本论的大纲以后呢，然后才是所谓的啊引言，中间加上你的例证，然后呢最后有所谓的结论，有所谓的结论。好，那么这是我们开始呢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怎么样开始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释经讲道的大纲。好，那当然林程也盼望你可以自己多操练呢，来写写看，找一段经文来练习，来写这个所谓的释经讲道的大纲。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 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释经讲道的大纲，怎么样开始预备你的释经讲道？那么弟兄姐妹，其实这一些的功夫呢，有的时候单单是靠讲论呢是不够的，实际最有效的就是你拿一段的经文好好的来做，好好的来操练，试试看把这个所谓的中心思想主题句子写出来。其实你要一直习惯操练，就是每一段的一个中心思想能够用一句话来表明出来，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在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片语，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这一点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可以更有果效，更有果效。那么前一阵呢，有一本书啊，我自己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哈，实用释经讲道法。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作者就张锡平牧师就特别提到了这个释经讲道的一个啊传讲的一些要点。那么我把它稍微做一些归纳整理呢，我相信呢来提供给弟兄姐妹做一些帮助。那么释经讲道呢，的确我们已经讲过，这种讲道的方式啊是非常有益处，可以真正的造就喂养弟兄姐妹。那么释经讲道呢，所谓释经讲道的一些要点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一下。第一呢，释经讲道是根据圣经，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根据圣经。过去我们已经谈过了，希伯来书那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释经讲到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定是根据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讲道和过去我们提过的这个所谓主题式的讲道呢，是很大的不同。主题式的讲道是讲员只是在传达他自己的一些领受、一些概念，但是释经讲道是根据圣经。第二呢，就是释经讲道的要点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所以释经讲道呢，有一个好处就是逼我们传道人呢，不可以懒惰，我们要好好的来查考圣经，好好的来研读圣经。常常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信息上缺乏没有供应，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解经研究上下功夫，以至于呢就没有办法从经文中间、从释经中间产生信息。那么结果呢，常常是不确定要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信息没有中心呢。所以释经讲道一定要让传道人有一个好的预备，彻底的预备，花时间研究默想经文来准备信息。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释经讲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研经的时间功夫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呢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过去我们所提的归纳啦、归纳法啦，还有我们的思想呢是有逻辑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呢要带领会众经过一个逻辑系统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信息的内容啊，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定是非常有组织的、有逻辑性的。所以一个讲道人呢，他带领会众走这个所谓释经讲道的过程的时候呢，让会众不单单知道正确的意义，也知道为什么是那个意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讲员我们好好的研经、好好的分析，让这些弟兄姐妹就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是逻辑思想，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讲道呢不会东拉西扯，不会东拉西扯。我们是带着神的权柄来讲道，带着神的权柄来讲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也是神权柄的话语。所以我们传道人，我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必须带着一种确信和权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讲的是真实的，那么就应该带着确信还有权柄来传讲信息，是不是？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呢，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他也劝勉提摩太啊，劝勉提摩太 这个要做教导啊，要做这个讲解。那么对提多的时候呢，保罗也劝勉，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那么权柄从哪里来？弟兄姐妹，传道人的权柄必须是从神话语来，从神的真理上面而来的。你记得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圣经这个记载，法利赛人看耶稣的讲道好像带着神的权柄。那你注意，权柄跟权威是不一样的。权威常常是说我是权威人士，但是权柄不一样。权柄讲道的时候，主是带着权柄，人们发现耶稣的教训带有权柄，和文士在教导时所用的权柄不同。换句话说，耶稣的权柄是从他所讲论的事情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从听众对主话语的顺服中，我们看见神的权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真的要有热忱，要有热忱。做一个讲道人呢，我们一定要有对神话语的热忱。换句话说，我们要先被自己的讲章所感染，有感染，我们有感染力，我们被神的道所感动。所以常常我们会听见有人这样说，一篇信息如果不能够先感动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期望这篇信息能够感动会众呢？还有最后，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要有关联性。关联性，那么所谓的关联性，就是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人，我们的生活有关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解经研经里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应用这个部分啊。所以解经讲道其实不单单是讲解圣经，不单单是带着圣经的权柄来传讲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好像搭桥一样，把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这个中间我们要做一个搭桥的工作。所以这个释经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一定要有关联性，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关的，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真正的释经讲道是一种最有效的应用式的传讲。为什么呢？因为当圣经啊被正确的解释，而且有能力的被传讲的时候，那么相信圣灵会在每一个听众的心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实际的需要上啊，对他们说出适切的话来。那么最后呢，讲完以后，我们还是提到这个结论啊，在这个释经讲道里面最后的一个啊结论，我们要带出一个最强的一个结论，让他们在真理上回去以后，他们可以实际的去应用。好，这个就是释经讲道的一些要点啊，弟兄姐妹，我盼望啊，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你真的能够喜欢用这种的方式。那么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林程这一次有机会呢啊，用了24堂课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解经研经哈。我们很快稍稍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所学的哈，我们一直强调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你记得吗？我们一直很强调，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明白圣经，认识圣经。因为事实上，当我们真正看重神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别人才会尊重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不是谬讲神的真理啊，我们真的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解经研经啊，之所以重要，弟兄姐妹，我过去我们谈到了，是因为这个时代人实在需要有好的对神话语认识的人呢、啊，我们来传讲，忠实的来传讲神的道，神的道。那么无论我过去我们所谈的认识经文的脉络，认识经文的上文下理，认识经文的文体，认识经文的应用等等，弟兄姐妹，我相信透过这些课程啊学习，你能够很确实的掌握住怎么样来研究圣经，好好的把握圣经中一些重要的真理，是不是？所以林程真的也期待弟兄姐妹呢，你真的不单单只是学习这个理论，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实际的去操练，在生活中实际的去应用这个圣经。那么解经研经啊，弟兄姐妹，这堂课呢，虽然我们只有24堂课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就要结束了， 但是林成也心中有一个祷告盼望，就是我们爱慕主的话语的心呢、啊，不至于退缩，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学习这个方法很复杂，以至于我们就退缩了。我们还是回到以前我们自己读经的那种习惯。我相信呢，神给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神透过这些不同的讲员，把这些好宝贵的真理教导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林成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来爱慕主的话语。我想这是这门课程，我自己上完这堂课，预备这堂课的里边的我自己一个最大的领受。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经文中间呢、啊、去理解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中间去理解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当我们在研经查经的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问这段经文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段经文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以至于进一步我们才能够带出今天我们对信仰生活中最实际的应用。所以当你学习完这门课以后，当你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你不应该问说，哎呀，我觉得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对这段经文的感受是什么，你应该换一个语气了，你应该说，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根据它的文法，根据它的历史背景，根据它的上文下理，你可以很正确的、有把握的、毫不怀疑的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我们解经研经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当然林成还是提醒您啊，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希望你回去以后找一段经文，你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来做研究做分析，我相信你会享受读经的快乐。因为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段经文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愿主赐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解经研经这个课程到今天告一个段落，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要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奇妙的工作。谢谢主，因为我们深信你的话是生命。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渴慕主的话，爱慕主的话，让我们一起追求成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